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往哪里去？一起透过耳朵，流浪在不同的世界观里。人生有限，生命无垠。愿你有勇气，追求爱与自由。欢迎你收听《耳朵流浪》。你好，我是清柔。
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让说书人跟书本对话，就是一本书本它可能有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可是我们说书人或者是阅读的读者一定抱持着自己的一个问题，去一个疑问，想要去获得一些解答。比较像是说书人，比较像是可能大家有很多疑问，可是那个疑问可能是不够清晰的，我们试图去把它理清，然后就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参与者面前。那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本地的读者也希望可以遇到一些在观察自己思考的内容，可是可能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讨论，尤其中文圈子里面我们很习惯去聆听港台的一些资讯，它跟我们的社会脉络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差距的。不管是接触什么样的阅读，其实都要去问回自己的问题是，可能我是谁，思考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其实是跟这个社会是有紧密的连结，然后它并不是真空的，而是有一些历史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连结存在，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
欢迎收听耳朵流浪节目。那本期播客呢要聊什么呢？聊一个我想谈课题，也就是跟这个阅读有关。那如果最近有人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你最近读的觉得很有趣的一本书是什么，你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呢？可能有的人会先望向那个放在床头柜子上面的睡前读物，也有可能有的人会马上打开手上的这个电子阅读器或者手机来看看这个历史的浏览记录，这个 browsing history。 有的人也可能会打开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来看看自己听的最新的一本书是什么。当然也有可能会说，好像出了这个学校这个体制之后，就没有任何强制的规定之下，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书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耳朵流浪请到的这一位嘉宾来分享他的这个经验，可能你在听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之后，你会走进你很久没有进的这个书店，然后重新拿起一本纸本书也说不定哦，这是我们小小的一个期待啊。首先就先把这一位神秘嘉宾啊，这个嘉宾请出来，我们请康伟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康伟。
好，耳朵流浪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感谢大家来听我说说话这样。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康伟，我毕业自台湾的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那大家听到社会这两个字的话，就可能可以听得出是跟社会有关，那可能大家对于社会还是很抽象模糊。那我自己有个昵称叫做社会观察者，那我想要的是观察这个社会的变化，包括车子的流动啊，城市怎么发展啊，这些都是我希望去思考的部分。那这些其实都会化作我的文字和声音，所以我其实是一个有点斜杠的人。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就写我是一个小志创作者，那专栏作者，我也是一个说书人，一个积极公民，希望可以推动这个社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那我最近跟朋友有创立一个叫做红树思想实验室哦，其实是我们几个社会人文的爱好者，就是希望想说可以做一个推广阅读跟思考的一个组织。我自己的话其实也在不酷的二手书店、商务印书馆的义务说书的一个节目活动，还有 Lost Gen 这样的平台跟空间，艺文空间有一些读书会、说书会跟导读会的活动哦。那希望各位朋友就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我们说说话。
是，我跟康伟本来就是不认识的，我们今天算是一个空中的网友见面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的是这个演算法让我认识到康伟，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刚刚开启这个耳朵流浪的播客专业，然后就有推荐朋友的一个部分，就跳出了康伟的 IG， 然后看到他关注的议题跟自己关注的其实很接近很相像，然后对于他的一些角度跟想法也觉得很有趣，所以就 follow 了他 他的这个公开专业的这个 IG。 后来我在点进去你提供的这个网站的链接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康伟早在大概十年前吧，就是2012、2013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在写这个评论，然后我看到你关注的很多议题，很多跟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有关。当然过后你去了台湾念书，你也就是会发一些跟移民移工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我觉得这边还是在讲进入这个阅读跟书籍的讨论之前，我觉得还是想要请康伟再说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启发你这么去对于社会议题这么关注，然后尤其是对于这个公民社会公民意识这个课题你特别感兴趣，是为什么呢？是有什么人或者是事情启发你吗？
我想这个有一点跟我从小生长的经历有关哦，就是我是一个南马人，新山人这样子。那我可能对于南马来说，可能当时比较强烈的冲击是2008、2009年的时候，新山的治安不是太好。那我自己也遭受过九斗匪的一个就是抢劫吧。然后那对我来说，可能会对于政治有很多的不满跟一些情绪存在。那我后来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社会变成这样？那后来踏入社会一段时间，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就面对很多职场的一些社会的很多丛林法则。那我觉得说，哎，为什么社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那样的？那很多为什么其实就是堆叠我对于社会应该变成怎么样的一些想象。那我也会希望去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疑问其实都是堆叠我慢慢去思考我所处在的环境。那写评论这件事情比较像是这些环境里面怎么样去把它给分析书写记录下来。那对来说，专栏是一篇一篇的文章，那小志创作比较像是我对于某个主题有兴趣，我跟朋友们一起去邀稿，一起去收集一些文章，然后把它排版成一个手册，让读者可以了解这个相关议题怎么样去认识。那其实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举办过一个叫莱佛士华读书会的一个组织。
哦，那个就是你创办的。OK， 有关注到，有 follow 到。
哎，是。那我们之前就是有出了两本小志，一本叫做《于是民主 Costanler》，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小册子。那小手册。那并且我们其实有出过一个叫黑手指变天的小志。那其他在其他的一些组织里面，其实也出了一些跟境外生，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不是本国籍的学生就叫境外生嘛。那我们也出了一些小志去书写我们的生活情况。所以像刚才讲前两本其实都是比较关心马来西亚整个民主化进程，尤其像黑手指变天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出版的一个手册。那它其实就是在那一年是我们首次的政权易主嘛，或者叫政党轮替，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阶段。我们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情况。那当时大家怎么想，我们都希望可以去做一个记录。那过了几年，突然我们进入了一个民主转型的混乱期，我们看到 MCO 发生了，我们看到紧急状态发生了，我们看到我们突然换很多首相。这些其实都是我希望可以做尤其疫情时候的状况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讨论，都是我希望可以去做记录。后来我们又出了于是民主 Costan。 那 Costan 其实不只是民主倒退这件事，也是我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被英国殖民，那这个宪法蓝本其实是从英国的民事议会制度来的。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因为英国老牌民主还蛮做得蛮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样？其实是我在思考说，好像 Costan 这个字这样，他从 Go Extend 为什么会比我们叫成 Costan？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一直很坚持说，我们的问题可以是必须是在地的，可是我们的主意可以是跟其他地方去收集，可以去思考，可以去阅读的。这也是我促使我去阅读思考社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催化剂这样子。
这个所以从刚才的分享当中就发现，这个康伟所关注的这个议题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我相信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谈。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 世代的常态。我们除了就是被鼓励要在某一个方面拥有专长之外，我们还需要跨领域各种 slash 的身份。那今天我们就专注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你看康伟都是用文字在做一个理念推广的一个工作，那今天专注的就是在于康伟的说书人这个身份。所以还是要问一下的，就是康伟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从比较专注在你现在也有在写这个社会评论，但是你又开始说书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说书活动，跟书局合作的，跟书店合作的，你都有去参与。想问康伟的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说书这件事情，跟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件事？
我想大概说书这件事情哦，就之前前面在台湾的经历其实很常跟各种书店合作做一些讲座，那比较多是跟讨论东南亚相关的事物，或者是做一些理念推广的活动。那疫情前其实我就回马，大概是19年末左右就回到吉隆坡这边生活。我的状况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并没有想要去加入说书这个活动，其实算是有一个意外这样子。那我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在学院开始教书，那我就开始在想说，似乎我们社会对于很多事情有很多不理解的部分，然后去思考的部分也需要有人去做知识普及科普的一些工作。那后来的话就是黄奇达，就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成员，就邀请我到商务跟他搭档做一个说书活动。那我们最早做的是一个中国系列的这个说书活动那样子。那我们在这个互动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学习。那之后为什么会有更多的系列，其实是大概疫情比较舒缓之后，开始觉得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训练是自己本身的，也希望说可以对社会大众可以做一些普及的工作。那我觉得说很多人也对这些现象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工作这样子。
我虽然是有关注到你在做说书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参与，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有兴趣的课题就是我刚好有工作，不然就是有其他的事情耽误到，希望我在今年一定要去参加到你的说书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在听到说书这个词汇的时候，又会或者是说书会这个词汇的时候，会搞不清楚它到底跟这个我们平时比较熟知的这个读书会，它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吗？你自己的诠释是怎么样对说书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类就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的时候，其实口语传播声音是我们最早去传播的一个途径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们就很多从日常生活中学习了如何怎样去创作故事，所以就是故事几乎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神话故事就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那我们其实就也像这种讲古老这样子去讲述这个故事这本书。那如今有希望出版嘛，那资讯其实很繁杂，我们有各种的资讯可以去喂养我们。那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如何去挑选值得阅读大家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去挑出来去跟或者一些文章吧去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比较像这样。那我可能可以先介绍一下我在不同平台在做的一些说书活动
可以请说。
像我在不哭的话，就是他在 GMBB 吉隆坡市中心的一个shopping mall 里面的一个书店，二手书店。那我比较多是社会学看生活的系列，那其实之前就谈了这个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衣食住行，都大概谈了12本书。
这是你自己去制定的吗？还是你跟那个 Bookku 的老板一起讨论出来的？
我们有稍微讨论，然后我们也 Bookku 的老板也给我们很多的自由权去设计整个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个主题这样子。那这个说书人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像是自己先阅读一本书，阅读了之后我们就依据主题和这个重点去提出这本书的一些视角。我们觉得最重要是让说书人跟书本对话，就是一本书本它可能有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可是我们说书人或者是阅读的读者一定抱持着自己的一个问题，去一个疑问，想要去获得一些解答。比较像是说书人比较像是可能大家有很多疑问，可是那个疑问可能是不够清晰的，我们试图去把它理清，然后就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参与者面前。那当然我们对世界上有很多疑问嘛，正是这些疑问我们才会有各种途径跟方法去跟这个问题去做对话。那我觉得在不哭的这个说书活动比较像是跟自己跟人去做对话， 那在商务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书籍，我们只有办了一些社运系列，或者像上过去的几周，我就办一个叫做妖风的一本书，它在谈的是民主转型这件事。那其实各个售卖的这个人文社会书籍哦，其实都在这边是可以购买得到。那我们都希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读者。其实刚刚有谈到读书会跟说书会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有什么差异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说书会比较像是我在说，那参与者他是来听的，他有点像是看球赛，也就是说观众的只要为球员加油打气，然后当然你可以互评那个交流我们的那个球评哦，就是我们到底打得好不好，所以你可以不用投入那么的多，你可以为我们加油打气，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就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像是比较像说书会这样子。可是读书会不一样哦，读书会就是每个参与者都要报告那个书本或者是文章的内容，然后最后再有一个导读人去引导我们的阅读主题，可能今天的阅读主题是跟政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安华上台之后有没有什么进步议程正在改革，类似这样的主题。我们念了一本书叫做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到底怎么样在马来西亚发挥，马来西亚的情境是怎样的，那我们都需要针对特定的主题去做回应跟回答。所以这样读书会就比较像是要下场打球，这个球员每个人都要分工合作，然后就结束后还要检讨彼此的球技到底好不好，所以那个体能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我非常谢谢你回答了我的疑问，因为我还没有参加过你的说书会嘛，那我之前就是会疑惑说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读书会，反而要有一个人来说书。但是听你这么解释之后，我会发现说书会是与会者参与的人对参与的人来说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一个途径，就是他要接触阅读跟亲近阅读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这个门槛会比较低，他可以就是与会者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想要进一步更深入了解这本书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然后他也不需要就是先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者是他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又想要阅读，他就可以透过你这个说书人先去了解这整本书的一个架构，那后来如果他想要继续阅读这本书的话，他也就是比较容易可以去更全面的去了解这本书。所以你的角色其实蛮重要的，而且也很符合这个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跟状态。那你参与说书会的人你大概办了应该有一两年了吧，对吧？
一年半左右吧，我想比较确切，去年是比较密集一点，前年的话好像应该是十几场吧，去年大概是办了26场，我自己统计之后好像蛮惊讶我自己做了一些活动的数量这样子。
是一年只有56个星期，然后你办了20几场，其实真的这个数量很惊人。
对啊，我可能因为常常很忙碌，然后可能一本接一本，然后每一篇其实我都希望可以把它做一些简略的一些简介这样子，然后 po 在了 IG， 然后做这其实好像也不见得很迷失，但是觉得哇，好像每一周都有，我觉得后来统计下来是觉得蛮过瘾的，只是我也是担心说那个数量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应付这样子，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对，可是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它就是反映出了它其实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就是有很多的 readers， 很多的阅读者他希望有这样的活动，你才会办一直办下去，而且办那么多场啊。
对啊对啊，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大家其实对现代生活其实是蛮忙碌的，那我们有遇到很多不同的资讯，那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像大众传播的年代，我们就每个人看这一个电视听这个电台，现在是我们有很多播客，我们有很多的脸书的资讯，很多的 IG 的资讯，那你有很多选择，那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希望可以吸收很多很有营养的资讯，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偶尔还是会喜欢一些就是一些娱乐性质的可以看了可以笑哈哈的一些视频，其实都是很好的，那可能有 些时候我们本地的读者也希望可以遇到一些在观察自己思考的内容，可是可能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很多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讨论，尤其中文圈子里面我们还是很习惯去听聆听港台的一些资讯，它跟我们的社会脉络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有些差距的。可是我们对于本地发生的事情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吃瓜这样子去理解。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看透这个事物的本质哦，就是可能社会学的思考还是希望可以去看透事物现象的本质，去理解社会怎么去运作。那我想这个也是我给读者们很想要去可以去积极推动的一个部分哦。尤其我觉得现在我们90后80后其实好像都面临，尤其疫情之后吧，我们好像对于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就越来越的很难去理解自己是谁，尤其我们有那么多斜杠的身份，有时候你会很纠结，就到底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做，我到底每天早上起床去上班，或者是我选择不上班可是我接了很多 job， 我到底为了什么，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很困扰的问题啊。
我非常同意，我双手双脚举起来，非常同意。就是我关于我是谁这件事情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反思的一个课题。好像刚你说的为什么要用社会学的视角，就是希望能够见树又见林啊，就是去不要去看到单一事件而已，或者是去检讨个人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看似是个人的一个悲剧，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社会事件，它背后其实有更大的一个制度在牵引着，或者是这整个社会安全网有没有好好的被建立起来，去接住这一个人，接住每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不幸的人，或者是在边缘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再去探讨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康伟，就是按照你的一个观察，来参加读书会的人的年龄层，或者是你自己观察他们的这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大概是或者是男性女性性别，性别方面，生理性别方面，你自己的观察是怎么样，就是他的一个分布，你的读者的分布群。
我觉得性别这个部分其实好像都一半一半耶，可能女生好像蛮可能占六成左右吧，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很多朋友都有对一些我讨论的主题会有兴趣，尤其是思索我是谁这个问题好像都蛮有兴趣的。年龄层方面其实比较多还是同年龄，或者是可能大概90后80后70后也有。退休人士当然也会有一些，他们来可能是会比较好奇是年轻人怎么想，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小孩已经是90后80后，他们可能跟小孩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危机或者是一些冲突这样子，那可能他也希望说了解年轻人怎么去想，也希望说可以多接触年轻人去让自己也更年轻一点，那我想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我自己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我觉得阅读上其实我自己是新闻系，后来是念社会学的专业毕业的。我们是社会发展研究所，那我们比较多是会念跟经济史、经济的一些发展变化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推动的很重要的本质。那我可能会关心比较多是社会在，尤其资本主义社会在转折期，它为什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或者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件事哦。那我自己觉得说，常常会我们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读者，我们都是本科生，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常常会用一些术语，其实比如说像脉络啊，比如说像结构啊、
场域啊、
资本主义啊、场域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各种不同学者去把它发明出来，让一些理论可以得到定锚，可以去定调一些事情。
概念化，
概念化，对。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理解这件事。可是如果是业余读者，可能今天是对这些事情是不那么熟悉的，他可能就会开始很困扰，他就觉得开始觉得我们好像 Harry Potter 那样，只是在讲一个很魔法的语言那样，大家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像是其实这东西不是魔法，我们要把它不要那么神秘，我们就没有神秘化这件事情，
就是讲人话。
对，要讲人话。那有些事情我觉得是困难的，因为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人文学者，学者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概念，它必定是有很多理论的精华的提升，好像个维他命一样，就是吞进去里面，就是哇， 那个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快速的理解事情。可是对于还没有这么快去加这么快的这个强烈的药剂哦，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适应不良。那我觉得说业余读者其实他对一些事情是有兴趣的，他的社会经验其实也是很多的，他可能在工厂里面工作，他需要朝九晚五，他需要面对很多机器每天流水式的生产，他需要去配置一个产品必须在 shopping mall 的某个角落，不说是一个显眼的角落或不显眼的角落，其实每个事情的设计是有原因的，或者是一辆汽车它为什么对一些女性其实可能是就比较娇小的女性神是没有那么友善。那我想这些设计其实都是对业余读者来说他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有趣的部分不一定是专业读者跟专业读者之间的一些切磋，我觉得是跟业余读者里面可以怎么样用很简单的话去把经验跟理论去连接起来，然后两者有个对话。因为常常我们念书会很缺乏一些很社会的经验或很现实的经验，那可能我们透过这种互相的交流其实可以让我们可以把这东西给丰富化，其实也是一种我刚刚强调的就是那个问题要怎么样去本土。我们常常念了很多西方的理论，常常念了很多台湾的理论，那回到马来西亚其实有些情境可能是一样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调适，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读书会说书会里面最让我觉得最惊喜也还有很多的火花的部分哦，这是我觉得最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传播的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把这一些看似艰涩难懂的理论当你放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哦，原来我经历的这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的背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运作，或者是比如说最近你好像有在做一个读书会，好像也是这个说书会好像也是跟这个什么什么主义很多的主义有关的对吧？
对，那个比较像是我主持的一个活动那个是一个叫曾建明的老先生，他在做一个缤纷的主义的一个深度导读，那我算是帮他主持这个活动这样子。
那就是在这种各种看起来很高深的这种道理，它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社会，像你所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常啊，就是很多看似好像很正常的日常，它其实一点都不正常，它一点都不日常，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它是一个人为去建构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当你理解了之后，就好像我们在很多的心理学领域也一样，就是当你觉察到 aware 到这件事情之后，它就有改变的可能，它就不会，如果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它就有变好的一个可能。我是这样子认为，我觉得康伟你也可能也是这样子觉得。
对，我想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因为我在南洋商报上有摆一个专栏，那有时候我是会常常做一些城市的一个观察变化。那我试过，我常常要在汉大，就是拉拉坡这边去通勤上班，就是我要搭公共交通到哪里去。我不是一个拥车族，我是一个搭公共交通的族哦。那自从去年农历新年这个汉大之后，其实有一小段就已经坏掉之后，其实汉大就变成一个中站。那汉大这个站，因为它的月台设计是只有一个出口可以出去，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就会堵在那个月台上面，只能慢慢的可以走上去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很泄气，想说为什么马来西亚每次都这样，就觉得说为什么常常有很多令人懊恼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东西坏了然后就没有换，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每天堵在这里，堵车也好堵人也好，每天好像都在一种缓慢的步伐前进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跟朋友分享这件事，朋友就想说其实因为这个月台只有一个出口，这个设计上它跟 MRT 就 MRT 是有两三个出口把大家疏导出去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比较少比较难你看到 MRT 是堵塞的，即使很多人也不一定会堵塞，但顶多 MRT 可能因为人流量真的非常高，像巴士那条线它常常上下班时间是会堵到你需要等两三趟才可以上 MRT 去，就是可能是从市中心，我上班时间是从没有那么市中心的地方，就是可能 Cheraza Kajang 去到市中心的，那可能是下班时间就从市中心离开的话是非常堵塞的。那反过来其实在汉大这些 LRT 的话，他们就是月台是非常堵塞的，其实很常时候一些设计当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它渐渐的就变成城市里面 堆积起来的那些问题存在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以为可能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就因为它人流量一多，数字一多，就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它可能会堵塞或者是拖慢我们整个步伐，其实都有可能这样子。这我觉得是观察社会最有趣的现象。
是，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做阅读这件事情，为什么它也跟人整个社会的人文氛围有关。当你这种设计或者是刚你说的就月台设计，它有纳入人文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人性化，它会把使用者的那个角度也考虑进去，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这一切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社会的文化氛围跟整个社会的这个阅读风气有关。我们今天为什么想要说阅读这件事情，我想请康伟就是在讨论这个阅读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也是留台生，我从台湾回来之后，我原本以为自己会非常不能适应，没有办法读到中文书这件事情。但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会去找到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一个管道。后来才发现，原来在本地拿到或者是想要找到这些中文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事情。有很多在运作当中的这一些独立书店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书店，他们可能都有在不断的或者是定期的去引进这一些台湾的书籍，包括 不只是台湾的书籍，包括一些比较有素质的这个简体书也有。我觉得还是想请康伟，就是刚从你的分享当中就发现你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人，跟对阅读这件事情已经有非常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经验的一个阅读者，资深阅读者。那你自己如果请你现在就是回想过去你接触阅读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华小读中然后到台湾念书这样的一个中文，我们接受中文教育长大的这个孩子，我们阅读的资源从哪里来？我在想你的可能跟我会很类似，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接触到书籍，怎么买书籍，跟你为什么会爱上阅读？
我想我跟叶欣柔这边 的状况有点类似，就是我其实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也担心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因为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说我们还是购买到书籍，可是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很喜欢去图书馆借书的，因为台湾有非常发达的借书设备。
对
是，就我自己的话，其实除了我自己念世新的嘛，那我除了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常常去借阅或者是在那边阅读寻找我要的书籍，那我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当初我在台湾很重要的来源哦。我其实一开始回马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的焦虑的。当然，因为以前在马来西亚可能是还是在念书，像我自己是念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那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图书馆的馆藏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到今天还是会偶尔去那边逛逛，这样子去找一些我想要的书籍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小时候图书馆可能也是一个触发我去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让我可以认识书这件事。不然可能小时候我比较喜欢是看电视，因为我是一个双薪家庭，然后父母其实都不太管我，他们都去上班，所以看电视可能是我去接收资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哦。那我还记得四年级的时候，小学四年级，老师带我们去图书馆去，就是可能教我们怎样借书。那我第一本借的书叫做《漫画司马迁》，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原来历史上有一个人去记录下历史这件事，那可能他有一点小小的去让我觉得记录这件事情是有趣的，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让我觉得未来可能我也想要当个社会的记录者。把当下给记录下来。对，我也不知道是冥冥中有一些注定这样子，可是我很喜欢看一些图解的，像后来中学是一些蔡志忠的一些漫画，我其实都有在看。
等一下，你也看蔡志忠吗？
对，
我买了好多蔡志忠哎，那时候 Popular 好像有一段时间 ，Popular 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连锁大型书店了，他出了一系列的蔡志忠的三国啊，然后老子啊、孟子啊，然后还有很多包括这个六祖坛经啊，就是跟佛教禅宗有关的，就用蔡志忠漫画来画出来的，我都有买，可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就是在小学吧。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了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还会就是请父母就是帮忙买这样子。你也买了那时候？
就中学的时候，初中一二的时候是学校刚好有这几本书，
哦、
然后我去读了那个漫画的这个《道德经》还有《庄子》，
对对对，
然后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他怎么样去诠释这件事情？
可是当时我觉得我当时是看不懂的，我只是当作是看好像看漫画那样。因为很多、
对，
因为他很简单，他会用很简单的一些语句去把整个故事带出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在读的是很经典的经典。可是
对，的确是这样子。然后，而且最初我接触书本可能是画面类的为主，不是文字类的。可能文字类是到高中才比较开始看九把刀啊。看一些小说类的，或者是像我们学校会有一些文学创作的氛围，我就会看一些马华文学的作者的一些书籍这样子。其实那个是到了快要初中三高中才去开始接触，但 popular 的话可能还是会买一些很基本的读物，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漫画一些可能会买，然后或者是一些管理学类的，或者是什么易中天品三国，类似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些书籍可能是我会接触的。那我觉得社会学这件事情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比较有，不知道为什么感兴趣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到台湾华人书展去逛逛，因为那时候拿到一个书券嘛，就是那时候都全国都有派发。
对 对, 對。
那我去台湾书展去购买书籍，那我后来觉得说我想要了解什么是社会学，因为有些老师是社会学毕业的，专业的毕业，那我就去买了《图解社会学》这本书，所以我的入门读物是《图解社会学》，可能不像其他的读者那样是可能是见树又见林，或者是那个社会学的想象这些这样的更加经典的书，可能是《图解社会学》一些比较简单的。那我后来就发现，原来社会学在跟我们说社会有一个集体这件事。他告诉我《宿命方法论》这些有趣的知识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社会学可以告诉我这么多日常观察到却不理解的事情。它可能比政治学更有解释力，政治学可能更常说会告诉我权力的制衡，它告诉我社会的政治的一个变化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公权力，公权力到底怎么被限制这样子。可是社会学更加的日常，他告诉我说人跟人之间其实不是两个人，可能他是有个社会的关系存在，是有一个bond 存在，一个有一个连结存在。那我是觉得他是最有趣的，他开启了我一个想要去念社会学，从新闻系想要去念社会系的一个门吧。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在研究所之后会想要念跟社会有关的，其实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既然你提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当初会本科念社会系。我本科填志愿的时候，我填社会系，其实我不知道社会系是干嘛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个从台湾回来刚好也是念台大历史系的一个老师，我就问他那社会学是读什么的，他就给了我一本书，借了我一本书，是这个蓝佩佳老师的《跨国灰姑娘》，这是我第一本的社会学的读物。之后当然我也很幸运的上到了蓝佩佳老师的课，在台大的时候我还拿那本书给他签名，然后跟他说这是我第一本接触社会学的书。我也是一直要到就是念了那本书过后还是懵懵懂懂，然后来到了台湾念书才真正认识社会学这件事情。所以而且我觉得社会学到现在还在主导着我关心社会、关心身边的人，或者是看事情的角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的一个学科。我很记得我以前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助教，他在带讨论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学了社会学的人就好像是开了天眼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你开了天眼就是会一直看到肮脏东西， 而且你关不上，就是会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可是我觉得我愿意看见这样的一个肮脏东西，它所谓的肮脏东西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会发现自己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是处于优势的，是处于主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看到自己所处的优势，然后去可以去囊括更多可能不是处于主流的群体，然后让这个社会的包容性更加大。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海外华文书市，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圈子的阅读环境，阅读读者来说，海外华文书市在过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接触到中港台的书。我当时蛮多书也是从海外华文书市购买的。
哦，对啊对啊，我觉得你刚刚提起这个跨国灰姑娘是、是我写论文时候也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解答了很多迁移这件事。因为我本身刚这个秦楼盖问我说那个我是哪里人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点难以启齿，就是我刚才很有点比较简便的说我是新山人，可是其实我家里有很多迁移的经验，我家里是从霹雳迁移到柔佛去居住定居的，所以我是每一年过年都要好像就是玩一个大地游戏这样子，从新山然后可能过了一个年之后再回去霹雳这样子，然后这可能是一些人的一些经历这样子。我自己以前也在新加坡工作当个马劳，就是客工这样子。其实这样迁移的经历其实跟我父母是很相似的，就是都有一种我会看到阶级的在制，就是为什么我会认同我父母的一些职业，为什么我会跟他走上一样的路，那其实这也是我去思考的。或者说移动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来说是也要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另外一个可能跟蓝佩甲老师旗鼓相当，也是一个很敬佩的老师，他也是我论文的口尾，叫做夏瑶娟老师。他其实另外有一本书叫做流离寻案，其实讲的就是外配的这个课题这样子。那我其实从他的研究里面，我一开始到了台湾不久，后来就有机会去阅读他的书籍之后，我发现其实研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死死板板的，尤其社会学的不是那种可能很多量化，当然它量化也是很重要，可是它不是一种死死板板让我们就A 到 Z 这样子，它是先有一段观察，先有一个问题的意识，很常是问你问题意识是什么、最常被拷问这句话，
对，
就是要问
你
要提出
什
么问题。
对，我在大学部念的时候也是常常我们做的讨论老师就会先问这个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到底是要问什么问题，那其实是一种自问自答的过程，你到底要问自己什么问题，你观察到的现象要怎么去问一个问题出来，
对，而且很多时候
自己回答自己这个问题，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问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社会学开启的这个视角也让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就是学术或者是这种理论讨论它并没有离开生活太远，它虽然是一个学术讨论，但是它总是要回到日常，总是要回到人的身上。
对，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它更加是从人出发，它是从人，不管是关心人的历史的变化，也是历史学嘛，就是人的变化，还是人的现在的整个转变，社会的转变这样子，或者是政治，这是在讲权力之间的斗争，或者精英之间的斗争，其实都是从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从以人为基础去思考各种的面向这样子。那其实业余读者他的好处是他不会被局限在某个专业，像有时候我会嘲笑我自己有点像理论复读机，就是常常讲了很多理论，可是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其实业余读者他可能念的东西是很多的，他可以，如果他是一个够聪明的读者，他其实会融会贯通的去思考各个面向的变化，他并不会躲在这个理论的壕沟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我只要不要被打仗那就好。那我觉得说我们诚实的去面对知识，去面对真理，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去，这个是阅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就是有一个真相存，有一个类似真相或者说接近真相的一个东西存在，让我们来说是蛮重要的。那我觉得说即使我们可能找不到最后的答案，因为找到最后答案可能是因为社会还没有到那个我们最终极那个阶段，就可能还没有到最后答案的阶段，我们只观察到它最初级的阶段。可是我觉得并不需要太过气馁，因为可能社会有很多的 变化，比如说像我自己吧，就是我自己在硕士论文的时候在做的课题是国族主义这件事情。那我比较关心的是台湾的对于整个国族主义里面，他到底谁是我者，谁是他者，也就是说他到底接受了谁，排除了谁这件事。那其实他的整个背景是来自于说，我们做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那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公民权里面，其实可能我们是不是那么的完整的公民权的，然后可能跟我们的社会的这个阶层是有变，是有不一样这样子。那其实到台湾，其实也会观察到类似这样的现象。那当我作为一个他者，在一个局外人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们很喜欢一个口号叫做“没有人是局外人”，可是其实我们又必须承认自己是局外人嘛。那这个局外人的时候，要怎么去观察这个内核的核心，它到底包含了谁？其实是让我觉得这个十年的变化是最有趣的。那我觉得从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或者是可以从有一种角色扮演这样子吧，就是有点 cosplay 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扮一下，在阅读里面可以一下扮演类似台湾人的角色，类似扮演女性的角色。那个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原厂设置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可是阅读让你有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各种不同的事物，有点像那个杨紫琼的电影这样，你可以用不同的身体去看不同的事情，然后让你知道这个社会的变化这样子。
OK， 我觉得刚刚康伟你说的就是阅读对你来说它带给你的一个算是超能力吗？就是让你有了
体验，
对，就是体验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体验的那一些生活，但是透过阅读我们就多了这一些可能性。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社会人文科学这件事。撇除现在有在最近有在首都城市吉隆坡开的鸟屋成品之前，我们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阅读体验其实都建立在这个连锁书店，刚才我说的这个大众书局它每一年会举办的这个海外华文书市。而近年来我发现尤其是回来的时候，我进到这个大众书局的时候，尤其是从台湾回来之后再重新去看本地的这个连锁书店，我就会发现其实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方面的书籍，它并不是它的选择很少，然后它也并不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会看到很多心灵鸡汤类的书，然后商业书籍还有食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跟我们的这整个可能是马来西亚的社会的一个所关注的面向还是有一些些关系的。我们今天不会深谈这件事，但是这是我自己一个单方面的观察啦，就是会觉得可能我们其实在这个连锁书店的这个选择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这个阅读的可能性。那也幸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很多很努力的这一些在经营的这些书店，包括独立书店，包括二手书店。那我经常想要再看一些关于性别的书，因为其实从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经常向这个阅书去订购然后包括到这个商务书店也看到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书，就会让我觉得安心了一下，就是发现如果我有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cravings， 就是对于这一个社科知识的这种渴望的时候，我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找到自己想阅读的书。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最近有发生一件事，就是其中一个在本地也非常受到尊重的出版社跟书局，就是这个文运书房 Grabdaya， 他最近也有很多突然间被这个官方的这个执法人员就是拜访，然后没收了很多跟共产主义相关的一些书，他们宣称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然后就没收了。这些事情其实在2024年还在发生，就会有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没收所谓的禁书的事情，或者是把某某书列为禁书这件事情，其实还一直在马来西亚发生，马来西亚社会发生。然后每次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警铃在响的一件事情，就是会说我们看似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想看的书，但是其实这个社会它还有它一些敏感的 课题，或者是这个社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隐形的那个手还在就是操控我们可以看到或不看没有看到的事情。关于这一方面你的观察，在 这几年你从台湾回到了马来西亚，回到了马来西亚，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的呢？关于本地的这个书店的环境跟阅读的情况。
我想回到马来西亚的话，比较像是比较常惯的城市商务咯，因为当然我也在那边说书，然后阅书，有时候简体字书会到学龄去逛逛这样子，看那边比较像是淘宝，就是一起去找看有没有什么新奇的发现，或者是有订书这样子，一些中国的书籍、简体字的书籍也可以在那边购买这样子。
嗯，
那其他连锁的像 Popular， 我觉得说可能像这个社会学类、人文社科类，可能是一个比较少出现，可能多比较多心理鸡汤、管理学类，或者是说可能跟流行的话题、人类图这些有关的，我想说可能都反映出我们读者可能对一些课题是比较有兴趣的。那我自己比较欣慰，可能是我们还是念社会学的，看像孙仲兴老师的诈骗社会学就有在 Popular 上面上架，然后上野千鹤子还有这个铃木阳美的这个死于极限也在书店上架，其实我觉得都是让我很欣喜的一件事。但我觉得说可能本地读者对于一些诈骗啊社会的一些现象都有兴趣，那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看说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说大家要去选购什么样的书籍，那我可能我们做一个推广者比较多是想要从社会的角度去推动，去让大家了解一些新的视角，不一定从心理学，也可以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些视角去看。那 Grabdaya 的话其实本地的出版很多也是他们去出版的，我想说很多些默默耕耘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不一定就是做书店这年头可能是非常的辛苦的，也会就是在疫情之后可能大家都很习惯去网络的资讯，大家对实体书没有那么的倾向，当然电子书也很好，但是大家对于购买书这件事可能是有一点观望的，尤其大家可能没有什么余裕的话，其实书店这件事其实是有点苦撑的。那我觉得我非常敬佩阅书的老板，他可以在度过整个疫情哦。那我觉得常常我都会尽量一些性别书都会去那边购买，而且常常看到很多推荐，其实都是非常的有趣的。那最后我觉得说像二手书店有些群组也好，像不酷都好，二手书其实它有点像是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也就是说其实它不一定是卖很新的书，我最近就去年吧，我就在不酷的二手书店找到一本张宏志的《城市人》，它是1990多年的作品，但他就去观察这个社会的变化，我就会发现说哦，原来20年前就已经有人写过类似的专著，然后告诉我说原来是可以有一套方法去观察整个社会的变化的，而且是我觉得张宏志是我们那种读书人里面的神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钦佩他，他可以读很多的书，而且是从小到大读很多很多的书，而且还有创立 BC Home 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二手书店里面是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可以掏到很多有就是可能其他人觉得说哦，可能他已经这本书可能要跟他说再见了，可是你有缘再遇到他，每一本书的相遇都是那么的奇妙，我觉得这是我喜欢逛书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就很重要了，就是二手书店它的存在，一本旧书重新有了新的一个生命，你让它遇到新的读者，然后又有新的体悟，那这本书又有产生出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我觉得书店现在也不只是一个书籍买卖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像你常常跟朋友会在那边办的这种活动一样，就是它是一个讨论公民议题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甚至是建立公民意识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到在香港在台湾其实很多的书店他们都是算是我觉得我们本地书店可以去效仿的一个榜样，比如说这个台北的飞地由这个媒体人张杰平他所创立的书店就是也是一个很你会看到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邀请了非常多 很厉害的学者或者是很厉害的这些作者去分享他们的书籍，然后他也成为了大家可以一起针对某些关心的公共议题讨论的一个场所。包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评论员不是评论员，有一位文化人吧，他很多的身份，就是林伟帝，他在这个 PJ 开的那个季风带，
季风带，
对，马来西亚季风带书店，也是最近这他从开书店以来就也很积极的在办各种的艺文活动、艺文讲座，而且都有文化付费。但除了这艺文活动，也包括就是一些这个脱口秀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也可以让就是他这个空间，书店这个空间，它可以让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不会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合或者是我们的社交场合见面，但是因为书店我们有了那个交集的可能性。所以 我自己是非常像你所说的，就非常佩服这些书店的经营者，尤其是独立书店的经营者，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作为读者的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去买这个纸本书，去支持他们或者是支持他们所办的这一些活动。但是我最近阅读的一个习惯有一点点的改变，就是我在两三年前买了 Kobo 的这个电子阅读器，后来我发现电子阅读器也帮助了我很多，就是在阅读这件事情上。我不知道你有看这电子阅读器吗？因为电子阅读器对我来说它的方便就是我发现我的阅读速度提高了很多，而且也很方便，就有时候我可能一边在读的书有好几本，那如果我们要出去一个地方，我要带着一本书在身上，可能它是比较重的，但是电子阅读器的话，它就可以同时让你带着好多的书在身上，然后非常的这个轻盈，而且很方便。你有接触电子阅读这一方面吗，康伟？
我自己的话，其实电子阅读也是我阅读的一个，应该算六成，可能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实体书有时候是不容易购买一些，也需要等待的。就是因为像购买一本实体的书，可能要等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那因为本地的汇率真的是越来越不好嘛，所以就可能我们要购买一本台湾出版的、香港出版的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那我自己是用一本叫 HiRib 的一个 apps， 那我其实登录了账号之后，我就可以阅读很多很新的书。那我觉得说它的有趣跟方便，就是可能出门在外也可以看一本书，或者是说很新的出版，其实都可以在那边找到。我觉得电子阅读当然不是跟实体阅读完全是一个冲突的关系，我想这个都是在促进我们做阅读的工作。那可是说电子阅读可能它会有一点点怎么讲，就是它的好处可以是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注解啊，然后可以去很容易的去找到更多的书籍，其实都是实体书有一些局限，可是却电子书去把它补足的一个部分啊。我想说这个才是电子书里面很有趣的。但我没有买阅读器，因为就是用 app 就来阅读，可能就是用手机或用电脑阅读这样子。然后阅读器可能因为我一直在犹豫这件事，就是买了阅读器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可能又放着不管这样子，一很长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很怠惰的心态，以为说自己买了一个东西就会去做，结果后来都没有。后来因为我就用 apps 来读，我发现其实我常常都会带手机出去啊，然后我就读一读，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都可以读到很新的作品。然后只是它对于我去扩展我的阅读，也就是说我希望阅读这件事情是有拓展的，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延伸的，而不是说我只想要读我自己想要读的东西。我想说我们常常会去陷入一种状况，就现代人会有一种在一种同温层里面生活，尤其可能我们习惯了我们的学科，可能我们会习惯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常常其他的声音我们就没有看到。我想说阅读其实在帮我们做一个克服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会两者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觉得阅读电子阅读的时候，我会得空的时候就会找看啊，说有什么新书上架，然后我就去阅读来看看，然后可能读一点点我就放弃，这样也有可能。可是实体书你有买了，你就会觉得说我可能要花大概一下子可能一个月两个月读完它，然后再把它卖掉， 就是你会有一种督促自己这样子。
Yeah, 然后可是我觉得你以你的阅读量跟你现在作为说书人的身份，电子阅读器是一个我觉得必须要推你入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阅读的方式。我们私底下我再跟你推荐，我再推荐给你。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并没有有些课题我们并没有很深入再去谈，不过我觉得我们都有动到，就是说阅读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其实都有带给我们不同的在视野上的这样的一个扩充。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想象我们说书人的阅读量是非常高的，可是其实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任务所在，所以就必须要去督促自己去做很多的阅读的工作这样子。那我其实很常时候大家都会问我说，身边一些读者啊或者是朋友都会问说，哎，你怎么样每年可以每一年可以阅读这么多的书。我其实很常时候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的一个捷径，我觉得我就跟他说，你就把手机关掉你的网络，然后直接紧急电话，给自己5个小时可以好好阅读。然后我觉得即使你读不完，其实这5个小时你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自己的时间，可以很完整的去做一个阅读的体验。我觉得不一定是讲5个小时，可能3个小时、2个小时都好。我觉得是先把网络给关掉，因为可能不要再接受太多纷杂的资讯，让自己很专心的去阅读，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完整自己去阅读的内容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被一些资讯给打断，所以才会觉得啊，为什么我都读不完。其实我不要太挫折，我觉得还是有做就有读一页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今天康伟的分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带给大家，就是说阅读有非常多种的一个方式，然后有很多种的可能，你就选择适合你的，跟你可以接触到阅读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比如说我刚一开场的时候有说到的，我们现在接触阅读接触文字并不会局限在纸本实体书，你如果是用听的也很好啊，包括这个去参加这个康伟的说书会也很好。你如果真的想要接触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它并没有这么困难。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在马来西亚经营的这一些独立书店，他们常常也办很多的活动。你如果真的接下来想要在新的一年去促进自己在阅读方面的体验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一方面去着手。来到节目的最后，虽然还有很多我觉得我还想要继续跟你深谈的议题，我们下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再谈哦。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扣住阅读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请康伟来呢，也是因为想要帮他宣传他接下来几个月已经定好了的这个说书会的系列，而且他的这个书跟去年一样还是非常的精彩。这个选书我想我一定会就是选其中一场去跟康伟就是出席康伟的这个实体的活动。那这边就请康伟说一说你接下来会办的这个说书会系列的这一个书籍跟主题是什么，然后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跟这个与会者他们需要做些什么登记的动作还是怎么样吗？都可以介绍一下。
好，之后我会在不酷的这边哦，就会开始我的社会学看生活系列4，这次的主题叫做男生也要读的女性主义书籍。那这次会有这个系列的话，其实是希望说可以从男生的视角阅读一些女性主义的书籍，希望可以让其他朋友都可以了解社会学怎么样去看女性，或者是女性主义在社会学里面的一些角色啊，或者是理论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没有想要很高深，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还是秉持这样的看生活的系列原则。那第一本我们选的是崔成范的这个《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义者》。那第二本在选的是上野千鹤子、铃木良美的《死于极限》。那第三本选的是毕恒达的《空间就是性别》。第四本讲的是亚历霍希尔的《第二轮班》哦，这本书他也是蓝佩佳老师推荐的一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哦，就是在讲女性职业女性的生活的这个再生产还有整个家庭的运作的事情哦。那我会从三月开始，那3月17、4月28、5月25、6月9 这个每个月都会在布库有一时间都是4点到6点，那细节的资讯大家可以到布库的这个脸书专页去，有三月开始就会公布整个系列的一个活动。那我希望说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有压力，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购买这些书籍来翻阅这样子。那 我会做一个比较多的讨论，希望可以跟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或者是其他的性别，或者是你是不同的年龄，你今天是一个中年大叔，是一个在职的妈妈，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母亲，其实都欢迎你来参与这个读书会。我们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女性主义的书籍。
好，如果有大家有兴趣的这个听众呢，可以去搜寻这个 BOOKU， 就是 BOOKU， 这是一个售卖二手书的一个平台，然后他们也就是跟康伟合作都会举办这一系列的说书会，有更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可以去关注他们的这个平台。我之后也会把这个平台的这个链接放在我们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是节目的资讯栏那一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关注看看。当然康伟的这个 IG 呢就是叫做黄康伟，健康的康，伟大的伟，然后社会观察者。你也可以到这个 IG 搜寻康伟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就可以更快的收到更多他在各方面 关于任何公民议题的观察还是什么样都好，都可以就是去关注他的这个账号，然后得到一个最新的资讯。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康伟到这个耳朵流浪的节目做客，我们这个网友见面会算是非常有产出的，之后就期待参加你的说书会。你最后有什么想要补充的东西吗？
我觉得可能阅读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喜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阅读，然后也有人很喜欢说阅读的一些书籍都可以 po 上网，因为现在是个社交媒体年代，大家都可以去做分享的工作。那我其实都看到很多很有趣的YouTuber， 不管是国内国外的都有在做分享书籍。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阅读，可以透过网络去接触各种不同的视角。那我觉得最后我想要补充的是，其实是不管是接触什么样的阅读，其实都要去问回自己的问题是，可能我是谁，然后我在哪里，然后今天要吃什么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在生活之中，其实就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其实是跟这个社会是有紧密的连结，然后它并不是真空的，而是有一些历史的，有一些是不同的连结存在。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这个才是我想要去表达，也想要去观察的有趣的部分，这样子。
是，而且我相信之后可能还有很多的议题还可以跟你就是继续的再深聊，希望有机会还可以请你到耳朵流浪的播客做客。
好好好
好
好，谢谢谢谢。
我们谢谢康伟，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跟康伟聊。
好，谢谢晴柔。
您刚刚听过的节目是耳朵流浪，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内容，欢迎分享给更多人。有任何节目反馈或有意洽谈赞助合作，也欢迎您私讯耳朵流浪 Instagram 信箱。说故事的人会找到聆听者。